Hello， 你好，我是 Miss Key。 你现在收听的是一个女生的世界漂流。在这个节目中，我将每两周更新一次，一次用大约20分钟的时间跟你分享我在某个国家或城市的旅行故事。现在的时间是台湾的5月18号，也就是礼拜一的凌晨12点。我觉得好像很久没有录音了，感觉有点生疏。那在开头呢，还是要不免俗的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想要直接跳到故事，你可以快转15秒或更多。那最近这几个月，我都会继续讲我在美国打工度假还有旅行的故事。双数的集数，比如说28、30、32，就会讲美国打工度假的过程，还有我遇到的人事物。那像单数的集数，像是29、31、33这种，我就会分享在结束打工度假之后，到美国西部各大城市旅游的过程。这边也大概温习一下，第28集我们分享了打工度假的前情提要，包括一些事前准备啊，还有大峡谷当地的介绍。然后29集我们探访了圣地亚哥还有美墨边界。再来第30集，我分享了当房务员，也就是 housekeeper 的一天，以及我认识的牙买加还有马其顿同事。31集就分享了我在美国西部 LA 洛杉矶的贫民区遇到的一些状况，以及入住了很可怕的兰可儿饭店。然后32集介绍了我在美国当地认识的同事，那他们有人是来自于美国的原住民族，叫做 Navajo， 也有人是来自东欧的国家摩尔多瓦。那另外我也分享我个人对于美国人的意见，通常可能是比较负面的啦，但我也有强调，这个就是我个人的经验以及想法，并不代表所有人的观点。然后第33集，也就是上一集，我介绍了旧金山当地的一些景点还有历史。那这一集我会分享在大峡谷最主要的休闲娱乐，就是爬山 hiking。那在爬山之前呢，我想先回一下 Apple Podcast 累积的留言。第一个是来自于4月18号留言的 Billy。我先说很抱歉，我拖了一个月才回复到这个留言。他说 Amazing， 非常喜欢听旅游的东西，但希望能多分享一些旅行中的故事。我觉得我可能可以理解你的意思啦，就是可能想要多听我跟当地人有互动啊，或者是聊天的一些过程，或者是我个人自己对于这个地方的想法跟观察。那确实有一些集数比较少提到这个我之后也会特别留意。再来是5月7号留言的拉拉，他说喜欢 Misky 的声音，谢谢你分享你的旅行经验，也让我想起自己去那个地点的回忆。另外很喜欢你讲的历史故事，以后去旅行时也会想深入了解当地历史，感觉能更理解当地文化及让旅程更丰富。先谢谢拉拉的赞美跟回馈。其实我之前在旅行的时候，在出发之前不会特别查当地的一些历史或文化，比较多坦白讲都是因为要做这个节目，所以后续有补一些资料。但我的确认同你说的，如果在出发之前就能更理解当地的一些风俗文化啊，或者他们的一些历史景点的故事，确实在旅行的时候你可能会更有感觉，然后更可以把自己带入当地的那个情景。所以其实在做这个节目之后，我后续出去玩的时候都会特别留意一下当地的一些故事或者是景点后面的历史，就会觉得自己在旅行的时候好像更有一些感觉跟想法。再来一个也是5月7号的留言，是来自于鲜肉的蓝，他问说有可能跟其他 podcaster 合作吗？他听完解锁地球目前全部集数后，正担心没有旅游的 podcast 可以听了怎么办，刚好发现你的节目，把旅游经历讲得很完整很精彩，非常喜欢，一次通勤时间就可以听完一次的旅游经验，让我每天上班心情都超好。By the way， 想知道有可能会跟解锁地球合作吗？哈哈。这边先谢谢你的赞美，非常高兴你也喜欢这个节目。那至于会不会跟其他 podcast 合作呢？其实我先前跟解锁地球的主持人，就是上节，我们有先私下聊过天。当初其实本来也有谈到说可以一起来 fit 一集，但后来我们可能因为各自都有点忙碌啦，加上每次聊天我们很常都自己岔题，比如说可能会讨论以前去过哪些地方啊，或者之后还想去哪边旅行之类的，所以一直没有很具体的规划。但既然这样问了，那我也会在厚脸皮的去问问看是不是有可以一起合作一集的机会。然后另外呢，我这边一定要分享的是最近在 Gmail 收到的信件。我觉得很特别的是，第一点是因为他写的非常非常长， 第二点可能是因为来信者他本身的母语是英文，所以信件是用英文写的。那这个来信者他叫做 Hannah， 下面呢都是翻译他的意思。那我希望我没有误解你的意思啦，如果有真的要麻烦你再写信跟我说，我会赶快更正。 Hannah 他说他很喜欢听这个节目，然后他也觉得我之前对于美国人的评论很逗趣。那这位 Hannah 他本身是一个 Chinese Canadian， 中文应该就是华裔加拿大人。然后 Hannah 说她之前和家人去过亚利桑那州，也去过大峡谷。那她自己的感觉是，可能因为她和家人的外表看起来就是华人，所以她在当地有感受到不少的 prejudice。 这个 prejudice 就是偏见或是歧视。像她要举例，比如说大峡谷的店员会用一种很有趣很意味深长的眼神看着她。那这边 Hannah 的用语其实是 funny 啊，这个 funny 就是有可以有很多种解释。那 Hannah 她自己的猜测是，对方可能会想说，诶，这个亚洲人怎么好像英文这么好？但是对方没有想到的可能是 Hannah 她只是华裔，所以她其实可能很小就移民到加拿大，或者她可能从小就是在这个英语系国家长大的，那这个英文甚至是她的母语，所以其实有这样子的想法应该算是蛮狭隘的一个观点哦。不过 Hannah 也强调，不管这些美国人怎么样看他，他都还是很享受这个大峡谷当地的美景。那这个我也完全赞成啊，因为那样子的天然景观真的是非常独一无二，然后让人很难以忘记的。然后 Hannah 也说，当他去美国比较大的城市旅行的时候，比如说纽约，他就有一种完全截然不同的感受。像他说他在市中心刚出地铁，然后拿出地图准备要找路的时候，就会有好心人士主动来帮忙。这件事情我自己也感同身受哦，而且不只是美国，我在欧洲啊或东南亚都碰过这样的热心人士。其实台湾当地也蛮多的，不过可能因为我自己是住在台北，台北有在卖爱心笔啊或推销的人真的太多，所以连我自己在台北被问路的时候都会有点怕怕的。不过这个就是题外话啦，我想表达只是说热心的人真的是到哪里都有。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 Hannah 她说她对美国人的感觉是，有些人他们可能是世世代代都住在美国，然后生于美国，家中其实没有移民这样子的角色存在，所以这种人他就会显得可能比较自大，就是所谓的比较 cocky 一点。那 Hannah 也开玩笑说，像美国现在的总统川普可能就是这样子的人。但我觉得这个也蛮讽刺的啦，因为毕竟川普的太太 Melania 她本身也是移民，她是出生于南斯拉夫联邦的斯洛维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然后长大之后到意大利的米兰还有法国巴黎从事模特的行业，之后才移居到美国的纽约，而且她是在跟川普结婚之后才真正的取得美国国籍。那另外 Hannah 又说到一个我很认同的观点，她说其实反而是那些被所谓的纯正美国人视为外人的人，比如说美国当地的拉丁民族、亚洲人甚至是欧洲人，这些人反而才是最善良的人。然后 Hannah 说她也很享受跟这些人互动的时候，因为他们都很真诚，很愿意帮助他人，也会很真实的分享自己的想法。那我自己的猜想是，有可能这些人在美国当地或多或少也感受到一种没有办法融入的感觉吧，所以可能更可以理解我们这种真正的外来的人的想法。不过当然这是我自己的猜测啦，再次强调我自己没有长时间的待在美国，所以这些真的都只是我个人的想法。那最后当然也非常非常感谢 Hannah 给了这个节目很多鼓励，然后这边也趁机跟其他听众说一下，如果你们对于节目有任何的想法，或者你对于某一节内容特别有感触，甚至是想要分享自己的旅行故事的话，都欢迎你们写信或留言给我。你可以写信到 travelmisskey@gmail.com， 或者你也可以到 Apple Podcast 留言，我都会看到。然后有人问说这个节目有没有 Facebook 或 Instagram，我只能说目前没有啦，然后其实我可能也没有打算要成立耶，因为目前这个节目的更新频率真的不高，如果经营社群我真的是不知道贴什么东西才好，所以很抱歉啦，就希望我们还是可以透过比较简单的 email 的方式，或者是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的方式互动。最后呢，我在这边也先自首，如果你是等一下会接着把这整集听完的人，你可能会很明显的发现我的声音跟背景音会有点不太一样，这是因为我在四月底就已经把等一下要讲的爬山故事录好了，可是因为这三个礼拜之间累积了非常多的留言还有听众来信，我怕拖到下次更新会太久，所以就赶快临时补录了这一段，那希望大家不要太介意。那因为现在留言回完了，就让我们回到这集的主题吧，也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我在大峡谷爬山的心得。 这边先讲一下大峡谷的气候好了。根据当时，也就是2013年的官方资料，我是从6月中待到9月下旬，然后那时候最冷的一天应该是最低温-5度，然后最高温是17度，平常大概就是十几二十几度啦。如果我们早上出门上班的话，我会穿轻羽绒衣，然后里面就是穿一件短袖的制服，那下半身就是穿一般的工作裤。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会开暖气，然后出门的时候因为有点凉，但也不到非常非常冷，所以就是穿一个外套。那工作的时候，因为我打工的地方它室内没有冷气也没有暖气，那每天因为都在做一些体力活嘛，所以常常做到很热，就会穿着短袖其实就够了。那很奇妙的事情是，我常常整理房间整理到一半，外面可能就会突然下起冰雹或是暴雨。所以大峡谷这个地方应该算是沙漠型的气候，天气算是还蛮极端的。然后我们是从早上的8点坐到下午4点，所以下班的时候天都还是亮的，也就不会太冷。回家的时候通常我都会再换上长袖或者是帽 T， 那再穿一个简单的牛仔裤其实就够保暖了。可是有时候也可能会突然变得很热，所以我们就会一群人穿着短袖短裤。总之这个天气就是还蛮诡异的。那再来就讲到这集的重点，就是爬山。比较特别的事情是，因为我其实是在峡谷的最上方生活，那个地方大概是海拔2000多公尺的位置，所以如果我们要爬山，一开始要做的事情其实不是登高，而是往下走。因为大峡谷本身它是有一条叫做科罗拉多的河流，还有这些它的支流切开的，也就是呢，如果你从峡谷往低处走，最低处就可以走到切出这个大峡谷的源流，也就是科罗拉多河。这个大峡谷有分南缘跟北缘，大致上就把它想成南边跟北边就是了。那其实它的南北边直线距离只有16公里，可是因为是峡谷嘛，所以开车需要绕路，全长就是300多公里，要开完全程大概需要5个小时。那我是在大峡谷的南边打工，工作的前期都是周休二日，还可以自己跟同事调班。但到了8、9月，那个时候生意好像就没有那么好，可能是因为暑假过了的关系，所以我们这群打工的人就被缩班，有时候会周休3日，甚至最多会到4天。不过也因为这样子啦，应该算是因祸得福，我们就有更多时间可以探索大峡谷这个地方。那这个时间我们就用来爬山。当时呢，如果连在一起的周末，至少2天1夜哦，如果是3天2夜更好，因为要让肌肉有够多的时间可以休息，毕竟在大峡谷爬山非常的累。那这种爬山有多累呢？一般的观光客他们都是走个1-2公里，然后可以穿一般的牛仔裤跟凉鞋，就可能只是在高处拍拍峡谷的照片而已。但我们这群台湾人就是非常的认真，或者也可以说我们就是不怕死啦。我们先查过，这些步道如果全程走完，来回动辄就是要20或25公里，那即使是开车都要超过半个小时的时间，走路爬山的话大概就要至少10个小时了。那为了善用这个爬山的时间，加上我们希望不要被太阳一直照射到，不然体力会耗损蛮快的，所以通常我们都是下午4点下班之后，先去超商采买我们要爬山用的补给品，比如说水啊，然后运动饮料、香蕉、巧克力、面包等干粮。那我其实都会趁那个时候买很多洋芋片，美其名就是希望补充爬山流失的热量，但其实就是自己想趁机吃一些垃圾食物啦。然后傍晚回到家就会先洗澡睡个午觉，大概半夜12点睡饱了，我们就会起床爬山。那每一个观光客还有其他外国同事听到我们这样的行程，都会觉得我们实在是太疯狂了，连当地工作的美国人同事也觉得我们到底在干嘛。因为一来呢，其实这些大峡谷的步道通常没有人在爬，有些观光客他们会花钱参加骑马或骑驴的行程，让这些动物载他们爬山。我自己看到是会觉得蛮不舍得的啦，就是这些马跟驴其实还蛮辛苦的。那第二个原因则是因为半夜爬山其实伸手不见五指，它沿路也都是没有路灯去照明的，所以真的还蛮危险。但其实我们当时都是没有爬山经验的人，不过可能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吧，或者我们纯粹就是真的是白目不怕死。我当时是一个完全没有爬山经验的人，其他台湾同事几乎也是一样。我们当时就是想说反正没试过嘛，就大家一起试试看。那接下来我就会介绍大峡谷里面3条主要的步道。第一条叫做 Bright Angel Trail， 光明天使之径，或者是可以翻成光明天使步道。它的单程是将近13公里，海拔变化是将近1400公尺，最高点已经超过2000公尺了，那最低点是760公尺。讲这个大家可能没有概念啦，我就拿台湾来当个例子。 像台湾的玉山，它前半段六公里的路爬升大概是600公尺，那玉山其实算是入门的百岳，就是最简单的几座之一。我自己有爬过玉山，这个进入百岳的旅程就是之后有机会再讲，但反正我爬过玉山，它的前半段的确没有太累，所以像大峡谷的这条 Bright Angel Trail 其实也算是入门的步道，只是说它在我爬的三条步道里面是最长的，来回要26公里，真的是非常的累。那会想要爬这条 Bright Angel Trail， 其实是因为某天我下班回家的路上就碰到前一天半夜3点出发去爬这条步道的台湾人，他们已经很疲惫的是在下午1-2点左右回来，然后每个人看起来都非常非常辛苦，感觉是快要死掉的样子，有人很严重的晒伤，有人走到起水泡，但他们看起来都还蛮有成就感的，所以我们就觉得好像也可以加入试试看，所以隔天就换我们这群台湾人去爬这个步道。我们当时一共有6个人，大概是半夜1:30就出发了，那因为沿路都是下坡所以很好走，沿路聊一些鬼故事啊、电影、卡通什么的，反正很多人嘛，所以聊聊天其实时间很快就过了。比较可怕的是沿路几乎都是黑的，也看不到什么风景，唯一的照明来源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手机的手电筒，可是那个照明范围很短，大概就是你前面那个人的距离而已，可能就是1-2公尺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可怕的是我们当时是穿球鞋就去爬，因为也没有想到真的会爬山嘛，所以没有准备什么专业的登山鞋，那球鞋的止滑效果当然就没有专业的登山鞋那么厉害，所以很多个下坡我都有脚滑一下，算是有点惊险。那我们就从天色还全黑的时候开始走，渐渐的走到了大概4-5点就开始有日出的颜色跑出来，而且走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原本的位置是在峡谷最高的地方，然后在底部的那条科罗拉多河就是超细超小一条，渐渐的我们一直往下走，周围的环境就会变成是被峡谷包围着，然后离河流越来越近。不过因为刚刚有说过嘛，一般的观光客不会像我们那么疯狂大半夜或者清晨在爬山，所以沿路没有什么人，一般的观光客其实都是早上8-9点或者是中午下午吃完饭才会来散散步拍拍照。那我们经历了5个多小时之后就终于抵达峡谷最底部的终点，然后也看到了科罗拉多河。那目前听起来你可能觉得这段爬山的旅程好像还蛮顺利的，因为去程听起来就是蛮愉快的，但其实到了回程我们真的每个人都崩溃，因为全部都是上坡，然后小腿就会是非常非常的紧绷，走到最后几公里我们真的是在抽筋的边缘，那也有同行的几个人真的是就抽筋了，爬几步路就得坐下来休息一下。而且当天的天气非常的好，可以说是万里无云，所以我们连毛巾都被晒干了，然后我带的干粮也都全部吃光，因为真的是太辛苦了，就疯狂的吃，疯狂的补充热量。那我们最后统计呢，我们严格说起来应该算是清晨2点开始爬，然后到了中午12点才回到起点，总共走了将近30公里，是公里哦，真的非常非常扯，然后总共是花了10个小时。回程的时候因为天已经亮了嘛，所以有碰到蛮多路人，那这些路人都很爱帮我们加油打气，不管我们离终点多远他们都会说 good job 或者是说 you are almost there， 但其实你就是真的离很远，你根本没有快要接近那里，不过还是会觉得很振奋人心啦。那回到我的小木屋之后我就赶快去洗澡抬腿，然后洗鞋子洗衣服。我们移动的时候真的会觉得自己跟僵尸没两样，真的是拖着脚在走路，非常非常痛苦，你马上就会觉得感受到大腿跟小腿的酸痛，那隔天当然不用讲了，一定是大铁腿。但是说也奇怪，虽然爬山明明就是一个这么累的事情，可是经历过这个 Bright Angel Trail 之后，我们大概过了3周又约了第二次的爬山，而且这次要挑战的是在困难一点点的山，它的距离虽然没有那次那么长，上次来回要大概快要30公里嘛，这次大概有少一点，大概23公里，不过因为它在这个23公里里面爬升的高度更高，也就是它更陡峭。那这个步道它叫做 South Kaibab Trail， 它全长大概是23公里，它的海拔变化大概将近1500公尺，最高的地方一样差不多是2000多公尺，然后最低的地方就是也是700多公尺，那它的最低处也是可以看得到科罗拉多河。我们那个时候呢就是大概清晨4点的时候搭峡谷的接驳车去爬山，结果没有想到大家可能太累了，因为毕竟凌晨4点是大家睡得正熟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准时，所以我们很无奈的错过了首班车，就在当时很冷的情况下多等了半个小时的车。 然后搭了这个接驳车到游客中心之后，我们得再转另外一班接驳车才能够到那个爬山的起点。那话说，我们上次爬的其实算是普遍级难度的 Bright Angel Trail， 它是最长的一条，但是因为路面最平稳，所以其实你来回走完那个将近30公里之后，你也不至于到真的非常非常的崩溃。可是这次的这一条 South Kaibab Trail 它不太一样，整条步道全程来回大概是20公里，但最可怕的是它一个加水站都没有。加水站就是它会有一个地方有通一些水管的管线，所以登山客们可以在那个地方用水龙头去加水。那我们刚开始就知道这点，所以在爬山那一天我特别带了将近 3000cc 的水。那你背着这个3公斤的水还有干粮，真的是一出发就觉得很辛苦。那我们出发的时候一样是天才准备要亮，再加上这次爬山一样是先往下坡走嘛，那它的坡度又比较陡，所以其实刚开始爬的时候天气凉凉的还蛮舒服，我们也可以走得很快。当时算起来大概是5:30出发，我们花了大概4个小时，也就是早上9:30就到终点了。终点是一条桥，桥下面就是科罗拉多河。不过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出发的前几天都是豪雨，土石疯狂的冲刷之下，那条河就是卡其色的，不是你想象中那种很山明水秀的大自然。然后我们在桥上拍照，喝完水，然后几乎吃光我们的所有粮食之后，就想说那回去应该不难吧，跟先前比起来顶多就是再多一点的时间，所以当时其实是预估下午2点钟就可以回到起点。那没有想到呢，一连串的悲剧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因为回程的时候已经是10点、11点左右了，那在太阳疯狂曝晒的状况之下，我们就觉得很热嘛，就会疯狂的喝水。那这样的恶性循环之后，我们每个人的水就这样慢慢的喝完了。爬到最后，有人抽筋，有人快要中暑，然后有人快要脱水。那这几个情况，其实当你碰到这一条 trail 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办法解的。因为这一条步道的沿途，它几乎没有遮蔽物，太阳就是一直晒你，一直晒你，你没有地方可以躲。然后刚刚也说过嘛，沿路没有加水站，所以你完全就是也没有办法补充水分。那我们就一路走走停停，最后大概是下午4点才回到起点。没有想到我们去程只要4个小时，回程却花了7个小时，总共就是用11个小时才征服了这个步道。回程的沿途我们还跟看起来很善良的路人要水喝，刚开始我们都很客气跟他们说可不可以就是给我们一点点， just a little bit， 就是一点点就好了。那没有想到有碰到非常好心的天使路人，他就给我们一整罐水，当下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水几乎都喝光了。那虽然整体讲起来我们花了11个小时才走完20公里的路，看起来没有很厉害，可是因为回程真的都是上坡，高低落差也很大，每走几步路我也是都觉得小腿要抽筋了。上次爬 Bright Angel Trail 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是靠意志力去支撑的，那这次爬这个难度稍微高一点点的步道，会觉得好像体力有成长了那么一点点点，但当然主要还是靠意志力啦，肌耐力还是不太行，所以当天晚上当然一样就还是有铁腿，然后还是要抬腿按摩。那经过这两次爬山之后，我真的是非常非常佩服常常爬山的人，一来是我觉得他们要有很好的体力跟耐力，二来我其实觉得他们要还蛮能够忍受孤单的。因为虽然去程的时候我们一群人还可以谈笑风生，然后就是聊一些有的没的，但回程你真的是会累到没有办法讲话，只会听到沿途大家彼此的喘气声。而且因为每个人的脚程都不太一样嘛，所以很多路段你可能是一个人走的，没有办法跟其他人并肩同行，而且那个时候你可能也没有空可以看风景，因为如果你一分心去看那个景色，就有可能会没有注意到路面的很陡，所以就会滑倒摔下去。当时我心里想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终点到底什么时候到。那我只能说对于爬山这件事情，我自己真的是太弱太弱了，我还没有办法彻底感受到爬山带来的快乐，然后在攀爬的技巧上我也没有办法好好调节自己的呼吸。刚开始爬的时候真的很多度都觉得喘不过气。最后结束这个爬山之旅之后，我们一群人就回到一般的地面，然后呢我觉得很幽默的是我们就直奔超级市场去买冰淇淋吃，7个人一起狂嗑了2公升的瑞士巧克力冰淇淋，超级过瘾。然后吃完之后再接着直接去吃晚餐，因为真的太辛苦了，而且爬山的时候你都只能吃一些简单的食物，而且因为想要专心的爬山怕分心可能就会绊倒，所以我们也不太会边走边吃，像是远足郊游那样子。那一旦回到平地可以坐在餐厅里面好好的吃下一餐，就觉得这真的是最简单的幸福。 那目前呢，大峡谷的三条爬山路线已经完成两条了，最后一条有朋友说非常非常困难，甚至要手脚并用，所以我们就还是有考虑一下。那最后既然就想说已经爬了两条，最后一条就咬牙拼下去吧，所以我们休养了一个月之后就出发到第三条最难的步道，它叫做 Hermit Trail。 这个 Hermit 就是隐士，就是隐遁在山林里面的那种居士。这条隐士步道它的全长不到15公里，那海拔变化是1000多公尺，所以也是蛮陡的。当时也已经有台湾人去爬过这条步道了，他回来就告诉我们说这条步道超级难走，很容易滑倒，然后也有其他人说这条路线真的坡度很陡，有些路段是要手脚并用的，而且跟上次一样，这边沿路也是没有加水站，所以经过上次带3公升的水还不够的情况之下，这次就学聪明了，我扛了4公斤的水，而且还跟朋友借了登山杖，就是怕如果太滑我可能又会很容易摔倒。那我们当时想说这条路线既然爬起来比较困难，感觉比较危险，但是它路程也稍微比较短一点，所以我们就是挑选天亮的时候大概5点钟左右出发。但没有想到到达入口的时候周围还是一个人都没有，后来才发现这条路没有人愿意要来爬，真的算是蛮合理的，因为沿路的路标非常的不清楚，路面很原始，加上我们爬的那几天刚好都前几天下过大雨，沿途好像有很多那种从山顶滑落的岩石，而且有非常多大大小小的石头在路中间。那我后来查了一下资料，也发现这条步道其实是大峡谷官方没有在维护的地方，它算是可能好奇的人把它踩出来的一条步道。那沿途经过非常多次迷路之后，我们就抵达了我们以为的终点了。当时就想说诶，好像去过的人把这条路讲得太可怕了，沿路虽然没有加水站，但我们大概爬了2个多小时就到了这个终点，所以后来我背的水都没有喝完，算是增加很多无谓的重量。那这个路虽然陡，好像也没有需要手脚并用。不过也蛮奇怪的，当时我们到的终点它只是一个写着 Dripping Spring 的地方，这个 Dripping Spring 的意思应该就是说它是一个涓涓细流的小瀑布，不是像十分瀑布那种非常大水流量的。那我们当时同行的一群人就想说大概才2个多小时就到终点了，就在那个地方睡了一下午觉，然后拍个照吃午餐。但我后来回来查了资料，后来就发现其实当时真的是空欢喜一场，因为我们当时以为的终点其实爬到那个当下大概才过了 2.5 公里，所以简而言之应该算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啦，我们真的是没有爬完这个隐士步道的全程。不过听起来因为它也没有特别人在维护或引导路线，要找到终点应该真的蛮困难的。那总而言之呢，在大峡谷南缘的这三条主要步道，我们加起来爬了可能有40-50公里吧。如果要我再爬一次，我应该真的不敢了，因为真的是摸黑爬山还蛮可怕的。不过回程因为天亮了，看到的风景真的还蛮漂亮，我也觉得大峡谷的那一个样子会永远的印在我的脑海里面，因为真的会觉得就是鬼斧神工，只有大自然才能够变出那么漂亮的景色。最后呢，讲到这边就差不多了，下一集我会介绍我在美西旅游的最后两站，波特兰还有西雅图这两个城市。下下集呢，则会分享我在大峡谷工作的时候，也有另外去了2个地方游览。第一个是西部牛仔小镇，它叫做 Williams， 然后另外是我请了3天2夜的假，去了不夜城 Las Vegas。如果你有兴趣，欢迎下下周再回到我的节目，跟我一起到世界漂流。最后，也欢迎你到 Press Play 付费订阅我的节目。一个月只要199元，让我能继续创作这些内容。或者你有任何的建议跟心得，都可以写信到 travelmisky@gmail.com。travel 就是旅行的那个 travel，misky 是 MISKY。你也可以到 Apple Podcast 评分写心得，我都会看到。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喽，拜拜。